开始讲课吧，上一节课就讲了讲义的前言、序言和第一章，然后这一节课呢就从第二章开始讲啊，第二章是正确的起卦方法，大伙都拿着电子版的讲义边听边看吧。首先说到的是古布理论的应用范围，我们所说的股市的这种。摇钱股估这种理论呢，它是属于火猪零挂法就是摇钱六爻法。专业一些呢，就是说是大甲六爻法。那么其实呢，六爻嘛，就是指周易的易经因为周易易经里面有六个爻。然后呢，六爻其实呢，普遍有两种方法，一种呢就是现在我们讲的。叫做通俗叫做摇钱六爻法，也叫火猪零法，也叫六爻纳甲法。然后另外一种呢，叫做是梅花素术，这是宋代的邵康节发明的一个物象的一种取象的一种成卦方法。然后它们两个区别呢，其实就在于两者之间的起卦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梅花素术呢，它的取卦方式它是千姿百态的，然后呢，就说上一节课也说到了是吧？可以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是颜色地方时间物象甚至你的想象都可以来成卦。然后成的卦象呢它能体用这两种模式，所以呢，它所有的卦象都是有一个动摇。它不会没有动摇的卦象，也没有多动摇的卦象，只有一个动摇的卦象。然后摇钱六爻法呢，它的区别就在于它成卦方式可以很多种，有进卦，有动卦，有一爻独发，有几个爻同动，甚至六爻传动。梅花素术呢，它是物象法，它对五行的深刻不是重要的，而是物象的类比。物象的想象它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梅花素术呢，相对来说呢，它是抽象一些然后呢，摇钱六爻法呢，它有几千年积累下来的公式套路，然后以五行生克为主导，也要卦里面的五行生克为主导公式化比较强套路是比较规范。然后摇钱六爻法和梅花易的那种成卦的卦象，两者的区别最大区别在于呢，摇钱六爻法成出来的卦象，它是承载了问卦人的真实的心态和整个事情的完全轨迹，就好像事情的过去、现状、未来的轨迹，它都会在卦象里面作为一种信息索引藏在卦象里面，然后呢，甚至人的心态它都会通过某种信息。就是我们所说的心念爻了，是吧？藏在卦象里面。所以说呢，爻钱六爻法它最大的特征就是它影射出一个人的意念、一个人的问念、一个人的心态。这是我们讲的这本书的内容，就是爻钱六爻法。然后古代呢，有几本书它阐述的是。摇钱六爻法比如说是黄金册，我们说的真善古易、至正宗，他们都属于摇钱六爻法的书籍然后呢，梅花素术那是梅花易的书籍，千万不要混着大家混，如果混着看呢，混着用呢，那一辈子也学不好易的。然后我们说起卦的第二点就是起卦工具和条件。首先呢，我们要看起卦，因为呢。摇钱六爻法的卦象呢，它是来自于人的一个意念、一个心念。那么对起卦的条件是比较讲究的，所以说首要条件就说了，你的心起卦的心要虔诚就是古代说就是说心诚则灵。所以说你的心如果不虔诚的话比如说我想问这件事情如果我的心不摆在这里的话，那么你的卦象就没法。吸收你的意念 另外一种人，他对卦象如果是半信半疑的啊，我起卦的人说，哎，我不知道这个算卦到底准不准，是吧？半信半疑，那也可以起卦，但千万有一种不能起卦啊，就是说你完全对这样东西，对起卦这个啊方法或是这个理论啊是完全反感的，或是完全不相信的，那么你起卦是没用的，因为卦象不可能啊读出你的想法。因为你自己的想法本身就是一个我不相信他啊，或是说我故意在玩，我在玩弄他，所以说呢，这样起卦的其实是没用的。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你看你起一个卦是吧？我起个卦，你看得准我啊？看得准我什么东西？其实有些他心里本身根本不相信，他其实是想对方出洋相。那么其实他起的卦象没有任何价值，他不会显示他要想问的东西，所以呢。那么卦象既然显不能显示他自己想问的东西，既然那么呢，那个算卦人自然也看不出他到底想问什么东西。所以说呢，起卦第一个条件是虔诚，如果你完全不相信的，那不要起卦。另外呢，起卦的时候啊，不要太多的杂念啊。然后呢，最好一说呢，我为什么就是说心里面有重要事情，或是比较上心的事情。你要想知道趋势的事情，那么你才摇卦，因为这种情况下摇出的卦象，你的意念会非常集中，杂念会非常少啊。我就想着我这些事情，甚至我不问这个事情，但我心里面老想着这个事情，其实卦象都会反映你这个事情的卦象。所以说呢，不要以为说哦，卦象就是你问什么它会答什么，它不是，那不是你口里面问什么答什么，而是你心里面想什么它答什么。他捕捉的是你心中最重要的那种疑惑，而不是你口中问的那种疑惑。所以说有些人心里面在老在想着工作上很不顺利，老是想工作会怎么样，然后呢突然在家里面想起一件比较小的事情，明天要去一个地方然后这个地方会怎样，那么就问。但其实呢，你的心里对这个事情不在乎，是吧？得与失不在乎，成与败不在乎。所以说呢，这个意念虽然我是问这个意念，其实你的心里面还是想着你最重要的事情。所以说呢，卦象往往是会舍弃你不重要的意念，直接反映你最重要的意念。那么如果是一个人有宗教信仰的，比如有信佛啊、信道啊、信菩萨啊、信耶稣啊，那么呢，其实呢，因为他对这些宗教他本身有一种虔诚的心意在这里，然后在起卦的时候呢，如果带着这个虔诚的心呢再问事情的话呢，你的心就会越来越集中，然后他信息就会越来越就说到位。所以说呢，有宗教信仰的人呢，如果在问卦的时候带着一种宗教意念比如说我是信菩萨的，那么我在起卦的时候我就说就向菩萨求，相当于向菩萨来求，那么呢他卦象就会非常清晰。然后呢，有些卦也很清晰，比如说重要事情它也会很清晰。等会我拉人进来所以说呢，为什么我们说用卦的时候一瓢算平的事情最好不要问，因为你的心不在乎，你问的事情到底的那个载入那个卦象里面的那种信息量有多少是有疑问的。然后呢，你重要事情的话呢，往往会卦象会非常清晰，所以呢，玩卦的人呢往往体会不到这种区别，因为他玩卦了是吧，大事小事来问问了也玩了半天不对也无所谓，是吧？反正都是玩的，到了重要事情反而不敢玩了，反复起卦都不敢断。所以说这种就是一种心态上，往往其实呢，卦象其实很简单，没有别人想象中的复杂。有人以为说越重要的事情它卦象就越复杂，其实不这样，其实越重要的事情卦象反而越清晰。为什么？因为你注意力集中，意念没有意念，完全是把注意力集中到你的想法上面去，那造成了这卦象呢，无论细节、过程、吉凶、轨迹，它都全面展示。那这样的卦象呢，其实很有趣的，就是其乐无穷，研究下去就其乐无穷。哎，一块就看到这，又看到那，都是很到位。但是呢，如果一个卦的事情本身就无力两可，或者是呢，自信不是很重要的，其实你投入的心，你投入的这种意念有多少，其实大家都知道，是吧？所以呢，我见到一些人 在讨论卦象啊，一看他是什么问题，我就知道这人是玩卦的还是用卦。玩卦的一般小事情他不问，也懒得去问。啊，我明明知道，比如说我书啊什么时候到，其实到与不到，什么时候到，对我来说没有特别的重要性。那其实呢，当然你可以通过这些来验证卦象。其实呢，你出于验证卦象这种想法去算卦的，其实也有问题。因为呢，你有真正的疑惑，卦象才会真正的显示。所以古人就说了，是吧？无惑不占嘛，你没有疑惑就不要去问。如果你抱着一个心，我想验卦准不准，你去考它呗，是吧？它正确不正确的显示，那就很难说了。而且的话呢，有些不关紧要的事，你起卦意念不集中，所以说呢，往往会误导别人。啊，你心里面想的是别的问题，然后你说哦，我要问这个问题，那别人如果是水平不高的话，他根本看不到你的心念，啊，也不会对症啊。就算看不到心念的话呢，你一对症现状啊，对症过去，发现不对哦，是吧？怎么会现状跟你的问的问题对不上啊？他就会想到另外一些问题。但是，一般的很大部分是初学者啊，爱好者，业余的爱好者，所以呢，他就照本宣科呗。你问什么，他就哦。求财他就取财为用神啊，问书本他就以书本为用神，然后就直接看，他也不管你的深思想法是什么。所以为什么初学者爱好者容易出错啊？因为他不会对鬼，他也不会去帮你去啊对症现状啊，去看你的心念是什么心念，然后验证这种卦象到底是你的想法的专业和不专业的区别就在这里。然后我们就说摇卦的流程。摇卦流程我们用什么选材呢？这其实现在很多人问到，其实最好呢就是用古代的铜钱啊，特别是用清代的乾隆铜钱啊。为什么说是乾隆铜钱它会最好呢？啊，然后呢，包括雍正啊、康熙啊这些都可以啊，它没有什么特别的玄妙，它只是材料方面。大小、轻重、厚薄啊，和那个两面的刻面的字样是符合摇钱法的那种啊规则。因为你拿摇钱的卦象呢，最好不要太重，就像现在的我们现在用的一块钱的硬币，其实呢它不适合做摇钱，它太重了，造成呢它那个摇起来以后呢，因为它有重力感。所以呢，往往你不能自如的去互相两面的转换，那不能两面转换呢，就是说不能够随机的转换。其实呢，它要求一个随机性。你的铜钱如果是随机的出现在手板里面，随机和两面的，那么这是适合的。所以说呢，如果现代钱币来说呢，现代版的五毛钱的硬币，它的大小和重量，它适合作为摇钱。然后就是。厚薄了是吧？厚薄，所以那个时候五毛钱比一块钱要好啊，一块钱第一个重，第一个太大。然后呢，五毛钱相当于古代的一个铜板一样。那么如果你说，哎呀，我为什么那么多人老是问我说，哎呀，就拿现代一块钱的硬币，到底哪个是阳正面，等于是反面，哪个是阳面，哪个是阴面？啊，那么我往往是直接回答他了，我说一块钱的硬币不适合作为摇钱的啊那个。废材素材，为什么呢？啊，第一个太重了，第二个太大了，第三个，它们两面之间没有一个阴。